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的进度是早期课的第二册的第45节。上个星期我们大概是谈到10点38分有关于催眠的重要性的地方。赛斯提到催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把我们从伪装的这个意志当中去释放我们的意识人格，也就是说我们对物质的现象抓得太紧了，我们对我们的自我抓得太紧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角色抓得太紧，我们一时就没有办法觉察到还有一个内我存在。所以透过催眠术的话，可以从伪装的意志当中去释放意识的人格。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让自己意识上更加的自由的话，如果我们更加的自发性的话，我们自然而然的话可以觉察到更深层的我们的内在自己。好比最近的长荣的长四轮卡在苏伊士运河一样，用催眠术好比把这个长四轮把它移动，让它摆平之后，于是所有的船才能够流动。本来我们的自我跟内我是一体的，这就是赛斯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我们所用的信念其实是内我跟自我的信念，而我们所有的情绪能量是自我跟内我的共同的情绪能量，我们所有的表达都是由内而外的，我们的创造力也是由内而外的。但是就如同那一艘长四轮卡住了运河之后，那么内外之间就完全没有办法通行了。我们在多次元的观点当中学到的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怎么样让自我跟内我能够同心合力。一旦我们的运河是畅通的话，那我们要输送任何资料，我们要得到任何信息，甚至于能量的补充都可以畅行。可是如果我们的自我的操控太厉害的话，就等于我们把后面来的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量、所有的创造力都全部堵住一样。而这里所谓的催眠术，只是把控制非常非常严谨的自我稍微放松一点，就好像一个非常任性的小朋友，你要他移动他就是不移动，你只有等他睡着之后，然后你再搬动他的身体。因为这个小孩子堵住了内在的通路，而又非常霸道的不让自己的身躯能够移动。从赛斯的这一段有关于催眠术的提醒，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一个人随遇而安的话，为什么一个人不要有太强的是非对错的观念的话，那么他的内在信息的来源会比较畅通，这样的人也比较具有创造力。曾经有一些心理学家在观察，如果一个人的房间整理的有条不紊的话，通常这样的人是比较机警的，当然不是绝对的，但是这样的人基本上他的创造力是会受到影响的。反而自己的房间看起来比较混乱一点，在混乱当中却乱中有序，也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自由度更加的广阔的时候，他的自发性也自然而然会更加的顺畅。以这样的一个思考的原则，各位可以很快的发现到，如果一个人一直试图用自我去控制一切的话，如果思维观真的很强，而所有的观点都是以物质的角度为观点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的意识的移动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自然而然的话也会堵住内在的创造力，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在哪里，你的天赋或者是怎么样去表达、怎么样去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自然而然的话就会被堵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赛斯资料是不可以稀释的，不可以纯粹以物质的角度来解释赛斯资料，因为一旦你用物质的角度，完全以物质的方式来解释赛斯资料的话，各位就可以设想到为什么我们的内在的创造力没有办法过来，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取得内在的能量。通常一个创造者、一个作家、一个作曲者这样的一个创造工作的人，对自己的意识焦点的移动是比较容易，而且比较容易取得内在的能量。从这节课各位也可以看到，赛斯对罗讲说，真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取用内在的能量，他知道怎么样在物质界去取用能量， 那什么叫做启用能量？就如同你知道开仓库的门去取仓库里面的东西，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各位朋友，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内在的宝库，但是我们会去取用这个宝库吗？我们会让物流能够流动吗？我们会让我们的内在的能量输送的过来吗？还是我们纯粹只能用自我的控制，把所有内在的流动全部堵住了，甚至也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库藏？各位，我相信你也可以同时联想到，为什么真会选择玛丽那样的家庭。简单的说，他如果在父母亲那边受到了阻碍，那么真的想象力自然而然会以他自己的方式挥想出去。也就是当一个孩子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时候，那么他就自然而然会用想象力的方式来想象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在这种情况反而会有一个副产品，因为一个人的想象会直接牵引到内在的意识。如果完全用自我控制的话，你当然得不到内在的信息嘛。但是如果你用想象的话，因为经常在用以内在沟通的这个想象力当管道的话，久而久之就会很习惯从内在去取得资讯。如果你习惯从内在可以取得非常棒的信息的时候，当然因此你就会对物质的自我的控制变得不是那么样的固执。为什么我们在自动书写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灵感？为什么一个人碰到困境的时候反而果即是会跳墙而得到很大的洞见？这个是不是跟这里所提到的用催眠术的方式把堵住的自我先把它移动一下？一旦自我被移动了，那么内在的信息自然就会进来。一旦习惯取得内在的信息，那么自然这个管道就会畅通。一旦我们习惯让内在的信息透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创造力仪式就发展出来了。那么一个人要取得内在的能量，一个人要有创造力，一个人要通灵，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对物质的认同能够稍微减轻一点，让自我的自由能够更加的放松一点。各位也可以从很多有关于创造力的方法、想象力的方法当中去看到这个秘诀。为什么在做创造力练习的时候一定少不了脑力激荡术？为什么少不了戴帽华？为什么少不了用各种不同移动的方式来移动自己的思维？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觉察真我，不是提到印第安人的战士用相反的方式来骑马，用相反的方式来问早安或者是午安？为什么他们要用反向的方式呢？是因为他们让自己的思维是不受逻辑的控制。一旦不受逻辑的控制，一旦让自己的想象力能够回想的话，那么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灵感性以及跟他们的内在的接触就反而会更加的通畅。连环锁刷牙、连系鞋带的方式、连经常走的那一条路，如果你经常改变的话，那这样的话会改变你自我固执的这种操作模式。各位，你去看整个心灵的移动方式，为什么赛斯说迷幻状态就是心灵的状态？难道要把每一个人都变成傻瓜才可以吗？当然不是。最主要你可以从催眠术这一点上去看到，真正要跟内在联系，要达成价值完成，要取得能量，一种取得能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能够让自我稍微放松一点。为什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放松、转移、转向？为什么从放松开始？因为一旦放松的话，你的自我的操控就会变得最小。一旦自我的阻力小的时候，那么虽是硬核的航道就能通行。就算是自我已经把航道堵住了，如果自我不再去操作的话，那么自然有内在的方法会想尽办法把这个航道打通。那各位也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的病症没有办法好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创造力无法达成？为什么我们心想没有办法事成？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自我的焦点无法移动，我们只以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也只有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在操纵实相，而我们自我的观点又是那么样的狭隘，因此我们操作的方式就是紧紧的卡住这个虽是硬核的河道，没有办法让内在的船只继续自由的通行。 我们在提到信念创造实相，信念当然在创造实相，但是你是卡住了你的创造，还是你重新让新的能量进来？我们现在的境况是不是我们信念所创造的？的确没错，是我们的信念在创造我们的实相，但是这里所说的创造反而是卡住的意思。我们因为自我的信念太强悍了，所以内在的信息进不来，内在的能量没有办法输送过来，所以我们卡住了我们的河道，我们现在的河道没有办法运行，我们的实相变成这样的状况，没有错，那的确是我们的信念所创造的。但是这个创造不但不是由内在而来的，是由自我在操控的话，那这样的创造反而是堵住的意思，也就是你堵住了苏伊士运河，那么苏伊士运河不能通，是不是你的实相？那如果苏伊士运河能通的话，那么所有的船只才能够畅行。这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所谓的信念是自我的信念加上内在的信念。我们的外在自我可以形成我们的实相吗？当然你可以啊，因为你已经卡住了内在的能量输送，也卡住了内在信息，那你所创造的当然是以自我为角度所形成的你的世界，可是这样的世界却没有内在的资源，没有内在的创造力，没有内在的丰富性。假如我们认为说我要用我的想法来创造我的世界，是啊，你的确可以用你的想法创造你的世界，可是一样的情况还是如同这里催眠术所说的，那因为你紧抓着自我，所以内在的信息就没有办法进来了，你没有办法移动自我的焦点。那就如同我刚才的形容，你家里有宝藏，你家里有金银财宝，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开启这个金银财宝的大门，我们被我们自己限制住了，我们得不到内在的创造力，读不到内在的信息。整套赛斯思想都一再的提醒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而这个实相是多次元的实相。我们也可以从前面几次的课程当中看到，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有很多我们的转世的自己，有人类的文明，有我们的存有的未分化的部分。冒着重复但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时间是同时性的，也就是我们的确有我们可能性自己的资讯，有我们转世自己的资讯，我们能够跨越所有的存在，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对等自己合一，这个世界曾经存在的知识都跟我们可以共用的，我们可以共用所有宇宙的信息，我们跟任何我们存在过的存在体能够重叠，甚至可以重叠到根本跟我们转世没有关系的其他人。我们可以是其他人，但是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受到无限智慧的引导跟指导，但是这所有一切的一切只在于让自我能够稍微放松一点。一旦我们的自我放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做到前面所说的这些信息的取得。各位，我相信聪明的你一定可以了解到，这里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们自我的意愿当然是重要的，可是在意愿之下，我们的那种开放性，那种自由度，那种广阔性，那种跟内在联系的畅通性，才是真正创造的秘诀。就算你要用信念创造实相，那你至少也要知道你的内在的信念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才是你由衷的信念，而不是以群体的观念来辖制你的那个信念。我们说我们用我们的情感能量，那至少你也要知道你由之而来的那个言行，那个内在自己的情绪能量是什么，因为那个情绪能量才是你真正的情绪能量。那么你会说，难道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希望吗？难道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感受吗？我们的确不知道。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真的知道你要吃什么？还是我们通常是以社会价值的价格在决定我们要吃什么？为什么一个孕妇怀孕的时候就非常的坚持她所要吃的东西？因为她能够听起她身体的声音，她知道她身体的需要，肚子里面有另外一个森林，它就完全不受你的控制，因此你的身体是知道你到底要什么东西。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体要什么，我们也明明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可是我们所吃的东西完全是以健康为原则，是以价值为取向，以这个食物的好坏或者是群体认为 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为我们主要要吃的食物，就连我们吃东西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由内而外去选择我们所要吃的东西。这样的话，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喜欢做的是什么事情吗？我们真的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吗？还是我们纯粹只是以社会的价值，以名利前行的观点，以好坏的观点来决定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选择伴侣，真的选择我们喜欢的人，还是我们在选择的是高富帅？我们所读的书是我们选择我们自己想读的书，还是这一行将来比较有前途？那么如果我们学了赛斯资料之后，我们反而用我用我的信念可以创造实相，那你知道你的信念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的真正的由衷的情绪是什么吗？还是你只是以物质的价值来当作是你自己的信念？当阿拉丁神灯的精灵要你许三个愿望的时候，你许的愿望到底是什么？通常我们所许的愿望都是跟我们的物质的收益有关的。第一，我们一定要变成有钱人；第二，我们一定要变成非常具有对异性吸引力的人；再来，一定是跟我们的权力是有关的。那么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们的需要吗？从赛斯的这个催眠术的论述当中，他告诉我们，催眠术真正在移动的就是你自我卡住的那个焦点而已。为什么佛经告诉我们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用自我去卡住内在的能量，内在的创造力。为什么中庸要告诉我们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由衷的本性，我们就能够取得宇宙的资源，那才是真正的道。也就是你真的要得到最大的创造力，能够活出最理想的自己，那就是你的船只不要卡住苏伊士运河，你的自我能够更加的放松，从各方面去取得自信。而我们现在的操作方式其实是刚好相反的操作方式，我们想要用自我好好的把这个运河卡死。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念创造实相，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天津津地灵灵，顺我则昌，逆我则亡，按照我的意思来完成我的梦想。在这样强大的自我操纵之下，各位可以去试想看看，那就是我们连取得我们内在的能量的方法都失去了，我们把自己唯一跟内在联系的管道都堵塞了。由内我跟自我合一的创造力才是我们真正的创造力。如果纯粹由自我用强烈的方式，不想移动任何焦点，只想用这种方式来操纵，也许你也可以操纵，也许你也可以造成实相，就如同你也可以卡住苏伊士运河。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失去了跟内在的联系，失去了内在的创造力，内在的能量的补充，内在的信息。而且我们又忘记我们活生生的之外，我们的内在也更加的活生生，更加的生猛龙虾。所以你要干掉内在，内在当然要干掉你，你不给他存活的空间，他当然也不会给你存活的空间。所做的创造当然是自我的创造，但是自我的创造一旦不符合我们内在的创造，就等于我们的身体发生了病变，产生了癌细胞是一样的道理。赛斯甚至用一种方式来形容说，思想是病毒，我们用强烈的思想去控制内在的流量，那以这种方式的话，我们自然而然没有办法达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自然而然失去我们的创造力。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所谓的创造它绝对不是僵化，一旦僵化它就不是创造。既然连宇宙都是在变为的状态，既然所有的一切只有变化没有办法停止的话，那假如你坚持一个想法，如果你所了解的创造力就是纯粹以自我在做创造，我要坚持我的意见，我一定要这样做，你当然可以这样做，可是那个结果就是你失去了内在的资源，你没有办法移动你的意识焦点。那么我们就要看你到底多有力量，你的确可以在一个时间之内操纵某些实相的情况，那是因为你把那个部分挡起来了，就如同把水管挡起来一样。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当然可以用你现在的思维方式去塑造你所好像希望的情况，可是那还不是你的由衷的感觉啊。我们延伸的特质，我们由衷的感觉是由内而外的啊， 我们的思想体系本来就是由内在所赋予的。我在解释赛斯资料，我一再的提醒这一点，是希望各位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所被教导的信念创造实相，似乎是如同义和团的方式，完全以自我在操纵。我们没有想到真正的问题，就如同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你重要的是跟内在联系，只是让自己自我的焦点能够移动。什么是催眠术？催眠术就是让你的意识能够透过催眠，把自我放松的状况之下，打通跟内在的通路。如果完全以物质取向的观点，把赛斯资料稀释成纯粹以物质能够消化的这个角度，完完全全以物质的取向来看赛斯资料的话，那当然这样的说法会很容易能够激励人心，也容易让人家接受。可是实际上可能所操作的方式真的跟赛斯所告诉我们的正好是相反，而且正好是抵触的那一端，也就是我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管我们怎么样去下我们的愿望，不管你的期待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心真的自由吗？你真的放松吗？你真的跟内在取得联系吗？你自我的意识真的能够移动吗？如果自我的意识不能移动，如果我们僵化在一个想法上面，我们坚持要用这种方式去达成我们的愿望的话，那如果你的内在不能存活，你又怎么能够存活？我在之前的课程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要移植一棵树，难道你把树根砍掉直接用树干去移植吗？树干必须要长自树根的，我们必须要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我们之所以会存活，不就是完全由内在的意愿来投胎的吗？如果我们回到多次元观的话，我们就能了解，一旦我们的身体生病，一旦我们关系发生问题，一旦我们在生活上发生很大的难题，那么去思考，首先这些问题的产生是不是由内而外产生的，是不是用内在在创造外在的实相？如果外面的环境是我们内心的投射，叫做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外面的环境是心灵的延伸。那如果以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各位很容易的想到一点，假如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难题，首先它是由内在创造的，那如果不是由内在创造，是内在安排，希望用落差的方式来学习的话，那也是内在的安排。或者是如果这跟内在没有关系，也完全是由你自我因为过度的自我控制的情况之下所产生出来，不管用什么样的原因，那么解决之道当然是，当你自我没有办法操作的时候，必须让内我来操作。当你没有办法移动的时候，你的内在永远可以移动它，因为你的内在都可以选择你所要出生的家庭，你的内在都可以塑造你的精神或身体的 DNA，你的内在都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让你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我们的内在怎么可能没有方法来解决我们身体上的难题？怎么有可能没有方法去解决我们关系上，或者是在金钱上，或者是在生活上所碰到的难题？那么假如自我没有办法去操作它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自我稍微放松，让意识心稍微更加的自由，更加的有弹性，然后内在的信息才会进来？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才会学会把内在的资讯当作自己创造性的材料。这就是赛斯一再强调，而且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能够学会使用能量。什么叫学会使用能量？能量从哪里来？能量是从内在来的，不是吗？能量等于意识，而意识一定是等于我们内在来的更大远浅的那个潜在意识。那我们要取得能量，我们要应用能量，当然要让自我稍微放松一点，所以才会说催眠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因为催眠术能让自我稍微放松，把你打昏了，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睡着一样，那打昏了他才可以移动你的身体啊，那不然的话，你那么僵硬操作着你的身体，人家根本拿你没办法，你的内在根本拿你没办法，信息没办法通过来啊，常志伦没有办法移动他自己，所以他卡住整条硬核。这个时候要移动这条长冗的常志伦，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外在的方式去挖淤泥，然后用船只把常志伦能够拉出去， 各位去试想看看，这不就是我们要使用我们的内在的创造力吗？不就是要使用我们内在的解决方法吗？为什么我们每天晚上必须要睡觉？因为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放松。我们的身体一旦放松之后，我们内在才能够介入来修复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其实并不是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而是身体是被我们的自我卡住了，所以它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意识来运作。一样的情况，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去使用我们的创造力？也是因为我们用自我卡住了内在的信息，所以我们的创造力没有办法使用出来。所以在谈到创造力工作的时候，谈到的都是让思想自由，让自我的批判先放下来，把批判跟想象力分开，先让信息进来。信息一旦进来，自我就会发现原来还有更好的方法。那为什么自我没有办法去使用更好的方法？因为你用你的外在的价值观、群体的价值观在卡住这些信息。所以塞斯才在这里说，催眠术主要的功能就是释放自己的抓取，从伪装的意志当中去释放意识人格。讲意识人格似乎是比较文言文化，讲的就是我们的自我，用催眠术的方式把自我先打昏，让自我暂时离开对实相的操作，也就是把司机从车上拉下来。一旦司机被拉下来，我们的内在就可以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开这部车，开完这部车再把驾驶权还给自我。就像我们睡着之后，我们自我没有在操控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内在才有可能有机会来疗愈我们的身体。所以疗愈的工作到底是由自我来操作，还是由内我来操作？这样各位就非常清楚了，为什么赛斯资料不是在用自我去疗愈你的病症。我并不是在唱缓调，而是从基本道理去了解，今天身体有病症基本上就是我们内在所创造的。那如果因为自我的关系产生的病症，内我也有能力可以去疗愈我们的身体。如果完全用自我想要去疗愈你的身体的话，那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完全没有办法让你的内在插手。就如同你完全不去睡觉，不去睡觉然后让自己的疲乏能够恢复过来，你怎么恢复啊？一个小朋友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他没有办法去打扫他自己的家，就只好让他的妈妈来打扫。一样的情况，我们是有我们内在的妈妈，我们的内在妈妈当一旦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的妈妈就会把我们现在所造成的乱局收拾好，他会收拾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疲乏，会重新恢复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我们所造成的关系上的难题，造成各方面的难题，我们的内在当然有能力去收拾。现在主要的重点是，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内在，有一个内在的能量，我们就没有学会在物质世界当中去操作能量。什么是在物质世界操作能量？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自我能够更加的自由，能够内外同心合力创造。谈到创造力，绝对不可能不讨论多次元的观念，也绝对不可能是由自我完全的操作。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自由呢？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才能够让内在的信息进来。如果我们听某些人在谈赛斯思想，而完全以物质的取向去稀释赛斯资料，这样的做法其实正好是跟这里所说的知识才能从内在升起这样的观念是相反的。我们睡着了，我们内在才有机会修复我们的身体。我们催眠的把我们打昏了，我们内在才有可能把它的信息升上来。为什么说透过催眠术我们知识才能够升起来呢？好比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暴徒拿着车子在拼命开，只有把这个暴徒先拉下来，才能够把车子开到正轨上。当然我们并不一定要成为那个暴徒，如果我们跟内在信息合一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可以把车子开得很好。这就是创造力为什么跟自由会产生这么大的连结的原因。我们只有让我们的思想自由，让意识的焦点能够移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量才能够引发出来， 我们就是因为自我控制太紧了，所以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量升不起来。而我们现在所操作的方式，却完全希望以自我操纵的方式，使用天津音、地灵灵，使用义和团的方式来达成我们心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可能的话，也是短暂的，而且像昙花一现一样，会跟内在产生拉扯。当然这样听起来是会非常爽的，比方说有人告诉你说，用你的意念你就可以创造实相，那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就如同一般的人民受到压制，然后想要去推翻政府，自己当政府，就单单想到自己可以完全自己操纵，可以当自己的上帝，我们就爽到不行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视角还不够，我们只处在物质世界上，而我们的小脑袋存放的只是我们自我的意识，我们没有内在广大的意识。为什么说内在是广大的呢？刚才不是提到吗？我们还有很多转世的自己，还有我们的存有，还有全世界所有人格所产生出来的知识跟经验，这些自我完全没有办法操作。那么以自我想去操作，就如同你把大轮床交给小朋友去掌舵一样。上帝这个位置让你去当，你真的可以当很好吗？如果你连自我操作都操作得那么不好，让你当上帝，你又怎么能当上帝呢？我们很喜欢当上帝。当有人告诉你说，你的思想是没有限制的，那没有限制的思想不就是上帝吗？你可以创造一切你想创造的事情，那这样不就是上帝吗？我们想当上帝，现在问题是我们天生就被限制在我们的一个特质之下。每个人有特质吗？你有所指印吗？你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吗？有啊。有没有限制？有啊。如果你是男生，就不是女生啊。如果你是中国人，就不是美国人啊。可是内在来讲的话，他有所有的转世，所以他同时是男生，同时又是女生，同时又是中国人，同时又是任何主义的人。我们很少同时又是大厨师，又是建筑师、木匠，又是你中的设计师，或者是任何才能。但是我们的内在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内在因为拥有各种人格，我们有我们的可能性人格，有对等的人格，有转世的人格，所以我们的内在具有所有的知识跟经验。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到底谁才有资格当上帝？现在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当上帝，你是无限的，你可以有无穷的创造力。是啊，可是现在你已经先选择你现在的角色啊。如果你要当上帝，你就必须要回到上一层啊。如果你回到上一层，那仍然是你，没有错。可是现在你已经抓起了在这个轮回转世当中的很多特质，而这个特质对你来讲的话，就是你的选择，就是一个新的限制。而最好的方式是能够让自己的心自由，那么内在的信息，你内在当上帝的自己才能够把信息传递过来，知识才会升上来。创造是由内而外发生的，能量的取用、能量的操作是由内而外操作的，我们的问题的解决也是由内而外解决的，我们的身体的疗愈也是由内而外产生的。所谓的由内而外，必须要涉及到跟内在信息的联系，而这个需要自由度，让自己的意识焦点能移动。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被催眠的时候，就是先把自我先打昏，把操纵这部车子的自我从驾驶座当中拉下来，那么内在才有可能把这部车子开直，才能够把长荣的长势轮打直。如果我们自我稍微自由一点，稍微有弹性一点，那就不一定要把自我打昏之后才能够让知识升起来。赛斯在这里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意识的自我主要是在处理伪装的存在，毕竟这是他的首要目的，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还是要跟内在联系。你是那个被派出差的员工，你当然要知道公司的指令是什么。没有错，你是在处理内在的事情，可是如果你不按照内在的指令去处理的话，你觉得内在会怎么样对待你呢？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不过当自我被赋予能力的时候，可以不再那么全神贯注于伪装实相的时候，他就可以接收到并觉察到内在的感官所收到的信息。也就是当我们的自我不是那么样的坚持，不是那么样的顽固的时候，内在的信息才会接收得到。那各位，我们要检查一下， 当我们以为用自我意识去创造实相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放松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全神贯注在伪装实相中？因此我们是接不到任何内在感官所传送过来的资料的。这样各位是不是比较明白，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其实这个信念是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的联合，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比较啰嗦一点，就是你去看赛斯告诉波士顿高中的学生，赛斯告诉这些小朋友，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去探索你的内在。为什么我们提到信念创造实相，不去看看自己的信念是什么，而是必须要去探索自己的内在？当然你可以看看你的信念内容，但是因为自我在控制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很难看到你自己真正的信念的内容。我们是被群体式绑架，是被外在感官所看到的事情绑架，因为我们看不到更大的视野，我们没有更大的知识，却想当上帝。就如同你在街上随便抓一个人去操纵世界上500大的企业一样，毕竟还是需要具有相对的专业知识。如果我们不是纯粹顽固的用自我去操作的话，我们的内在感官的资料就会进来，而这些资料不一定要被保留在我们的潜意识层面，因为资料已经送到了，就好像所有的船只已经到了苏伊士运河，现在只是自我把它挡住了，这些船只输送不过来，没有办法通过，没有办法给我们能量，没有办法给我们创造性的信息。我们的意识人格，也就是我们的自我，可以训练去接取、转译和保有这样的知识，要不然的话，这样的知识在我们的伪装宇宙，也就是我们这个三度空间，就相对来讲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信息是到了，可是传不过来，传开不过来。那么什么是催眠术呢？所以催眠术就是让意识人格，也就是我们的自我，能够脱离它灌注于外在伪装的焦点，也就是把你先打昏再说了。你一旦移开了对物质实相的控制，把主权还注于我们的内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内在当然没有永远要操作，只是他先把事情先理直。如果不需要自我，他又何必派一个自我到人世间？所以他还是希望用自我的方式能够达成他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只是现在这个河道被堵住了，我们先要疏通河道，把这个资料的来源、信息的来源能够先理通。这就是我们在用催眠术的主要意义。催眠术让人格能够脱离它外在伪装的焦点，转而聚焦在内我的一个工具。所以主要在做的工作是什么呢？赛斯在这里说，这里主要的规则就是改变焦点。各位去看看，我们改变焦点，先要把自我打昏了，让自我没有办法操作的时候，内在信息就自然而然会展现出来。所以不是没有信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而是我们把它挡住了。只要我们不挡它，那么它就会自然畅顺的展现出来。赛斯告诉我们，别挡吧自我，你只要不挡的话，所有的事情就会浑然天成，就别挡吧。重点是在于自我的焦点没有办法改变，而催眠术主要的部分就是在改变焦点。为什么我们的自由度宽大了，我们焦点能够改变的时候，我们内在信息就会进来？其实主要就是它存在嘛，它如果不存在，我们怎么自由不就都没有用吗？一样的情况是你荷包里面有钱啊，你只要打开来就可以拿那个钱来用，现在只是你把你的荷包拴得紧紧的，而且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启用这个荷包里面的金钱。只要你能够让焦点移动的话，我们本来就有这些资源啊，只是我们现在以为没有，所以我们不让这些资源启动而已。那透过催眠术让自我不控制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内在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资源才能够展现出来。这里有意思的是说，一开始纯粹只是先打昏自我，可是慢慢来讲的话，自我也慢慢可以熟悉这样的门路。比方说像真一开始只是把自己的身体让赛斯去操作，可是当他出神久了之后，他慢慢熟门熟路之后， 真可以同时跟赛斯一起存在，所以赛斯在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真多少也知道他在传什么，甚至于在还没有传之前，真也可以隐约的知道赛斯要讲的东西是什么。一样的情况，我们刚开始可能利用催眠术，催眠术把自我打昏了，就如同真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失去意志。赛斯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或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失去自我意识，因为我们必须要失去自我意识，我们才能够进入其他的意识状态。我们也许可以跨越到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可以体验他的知识跟他的身体的感受。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要先失去自我的意识。可是当你习惯之后，慢慢如同我们前面课程所说的，像打棒起舞跑雷那样，一方面踏着原来所占领的垒包，同时一方面看着前面的垒包前进，一方面试图把自己的意识往其他的地方移动，但是同时又回到自我的意识。就算一开始我们不熟悉，我们会失去的自我意识，可是熟门熟路之后，你慢慢也会觉察到，你其实可以不用失去原来的自我意识。所以如果经常用催眠术的话，慢慢你也会习惯，哦，原来我是被打昏了，那我可以保持我一点点的自我意识，所以你也会慢慢了解到你的内在是怎么样在操作的。所以这里所提到的，一开始的时候用催眠术是让自我离开操作，可是到一个程度，当内在能够进来，当信息能够顺畅之后，那么操作的自我也慢慢可以熟悉这样的一个门路。所以以真来讲的话，他到后期，他不但可以了解到整个心灵状态，他的能力不断的在拓展，他能有自己的心灵图书馆，他也可以从像赛斯那样的角度，用一个大巨人的方式来看小地球。他不但可以知道自己的事情，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能量投射到几千里外的某一个人的身上，也能够了解几千里外的某一个人他在想什么。因为他已经熟悉内在感官的使用，他可以站在更高的那一层次来过自己的创造性人生。就好比如果一个人很习惯用自由书写的方式，写到一个程度，他就不需要自动书写了，他甚至可以把自我意识融在自动书写里头，他可以让自己的焦点不要那么没有弹性，能够具有更大的自由。因此他在使用的时候，不一定要把自我完全放掉，可以同时有自我的一个部分，又同时能够取得内在的资源。我们洛杉矶读书会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开始大概在16、17年前吧，有一个朋友从台湾他认识的朋友当中去引进一位乩童，也就是通灵者。这位乩童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动作是比较僵硬的，然后几年之后他还是一样每年都来洛杉矶。他每一次来当技工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他的大动作，他必须要先喝酒，然后在地板上用力的踏一下，然后才会变成技工。而几年之后，我们就发现他情况是跟刚开始来的情况不太一样的。通常在这样的类似像工作坊的情况之后，我们都会一起聊天吃饭，就有朋友问这位乩童说，其实你跟之前来的是不太一样的，之前你可能在通灵的时候你自己是完全没有意识，可是你现在来的时候，你的通灵资讯有一大部分是你自己的意识，而不是通灵的资料。因为我们发现你在这样的一个转变状态当中，这种动作或者是自我性的操作比以前更加的平顺。这位乩童似乎被我们发现秘密一样，他说，是啊，跟以前不太一样，他其实已经融入了一些自我的意识。也就是如果一开始通灵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意识，可是当一段时间之后他熟悉之后，他的自我意识反而可以融到这个通灵的人格上面。各位可以去看个人实相本质提到的那个奥古斯都，一开始奥古斯都当他的第二人格进来的时候，奥古斯都是完全会退场的。这样来来去去很多次之后，奥古斯都就在思考，其实这位外星人的人格进来的时候，似乎他自己是也能觉知到的，所以他怀疑 这样的疗愈能力是不是不需要透过这个外星的朋友，而他自己就有这样的能力？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混合在一起了。一旦我们慢慢觉知到我们自己的梦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自我跟我们梦境的人格也慢慢能够牵起一条友谊的桥梁。一样的情况，当我们经常在催眠的状态能够保持一点点的自我意识，慢慢熟悉之后，你就不会完全被催眠了。也就是虽然在催眠当中你被打昏了，内在的信息透进来了，可是到一个程度你自己还是可以保持一点操作，就如同针一样，它通灵到一个程度，它自己的内在能力也发展出来了。在早期课曾经提到85次的信封测试，我觉得这就是赛斯在训练针能够不完全按照赛斯的指引，在初审的状态仍然能够使用他的自我的感官。各位如果去看这个85次的信封测试，就会发现其实一开始是非常的不准的，而慢慢的话这个准确度就越来越高了。这个到底是赛斯在猜还是鲁伯在猜？如果是赛斯在猜的话，那么赛斯在潜意识的第12层他怎么可能会猜不对呢？他已经不在时空之内啊，他已经不受线性时间的影响，他根本就连猜都不用猜啊。那为什么85次的信封测试会猜得那样的不准？我们洛杉矶很多朋友在猜测是在通灵的状态之下，赛斯把针推到前面来，让针参与到这个拆信封的工作，而又多少在后面协助，就有一点像催眠的状态。到了85次信封测试之后，就再也没有举办过类似像拆信封的这样的游戏了。为什么呢？因为针已经不需要这样的训练了，他已经完全能够操作了，也就是赛斯不会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训练。那么从85次信封测试之后，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从早期课的第7册开始，后面还有700多节的赛斯课，有那么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赛斯不再叫针跟罗去拆信封测试呢？因为这样的测试对针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赛斯在这里提到催眠也是这样的观点，一开始的时候催眠我们会完全失去的自我意识，就如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也会完全失去对梦境的觉察，可是慢慢一点点一点点去打通之后，就像长荣的长赐轮一开始通了十几公尺之后，大家都欢欣鼓舞，每部船都鸣笛在庆祝。所以为什么心理时间的练习要练习，为什么赛斯所教我们的要练习的那些我们必须要老老实实的去练习，因为一点点一点点的畅通之后，我们就完全可以跟内在联系了。在没有畅通之前，再怎么讲都没有用，我们就是不了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使用。赛斯在这里提到，基本宇宙的知识是可以被你们的科学家取得，不但可以被取得，而且可以被转移跟保有。赛斯说，我会大类的先说明，然后再做详细的描述。虽然催眠术是跟内在的联系，可是我们的科学家慢慢也能够了解，在催眠的状态之下的确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就是布莱恩·卫斯，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医学博士，而且是耶鲁大学的精神科的主治医师，是迈阿密大学精神药物研究部的主任。他从对个案的了解之后，花了4年的时间才有勇气去冒险，把他的得到信息以不正统的方式来传递类似像前世今生这样的催眠的案例。各位知道布莱恩·卫斯写了很多本书，从1988年写的前世今生，1992年写的生命轮回，到1996年又写了返璞归真，把神奇的前世回溯当作是一种疗愈的方法，然后到2000年又写了前世今生回到当下，到了2004年又写了前世今生来生缘，甚至已经谈到了穿越时空的灵魂之旅。我们请来洛杉矶举办回溯工作坊的这位超心理学博士， 他所用的引导的方法其实也是来自于布莱恩·魏斯博士的这些论述。之前我曾经介绍的那一本书《灵魂的旅程》，一样的也是医学博士对个案所催眠得到的结果。所以的确慢慢的我们的科学家也慢慢了解多次元的观念，可以透过催眠的方式去取得更深层的内在的资讯，也能了解对身体的疗愈或心理的疗愈不只是在物质的表面而已，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通常是来自内在而不是外在。而不管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有多么的深入，比起一个已经在潜意识十二层的赛斯来讲的话，赛斯根本就在时空之外来告诉我们时空之内的操作方式。就如同如果你要知道西伯利亚是什么样的景色，如果有一个人是从西伯利亚来的话，他当然能够详详细细的告诉你西伯利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催眠术一开始当然是比药物要安全的方法，用药物的方式也是一样嘛，你把自我从身体当中推出去，把意识投射出去，然后用强力的方式，用化学的方式把意识能够推送到内在的世界里，让一个人好像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够体验到神的世界。但是问题是在于赛斯在早期课告诉我们，在投射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是来自于自发的，因此我们会陷在静电的陷阱当中，甚至有可能回不来。如果自我的意识没有办法回来，限制在那个地方而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当然就会产生身体的死亡。就算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我们尝到了内在的某些信息之后，又没有办法消化，而又单立在那种完美之境、天堂之境。有一个还不错的比喻，就是你的温度计因为量到几千度的高温，而不是量人体的体温，那么你的温度计已经爆破了，你再也没有办法用人世间的自己的自我意识去体验你的人生。这就是成瘾症的真正原因，因为在那种状况下，他们体会到的快乐，体会到的那个自在感，是远远超过一个人能够感受到的范围的极限之外。根据他们的说法，一个吸毒的人，尤其吸那种比较强烈药物像海洛因的人，据说他们能够达到的是比高潮的100万倍，得到的快乐还要更快乐。那各位去试想看看，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根本失去了活在人世间的任何能力了。问题是在于我们又没有办法把它纳入我们的自我的范围，所以这样的落差实在太大了。所以使用药物基本上是非常的不安全，不只是自我常常会卡在其他实相没有办法回来，因为你不是用自我的自然方式达到那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样回来。再来就是你所感受的事情远远超过自我能够感受的那个部分，一旦有这样的经验之后，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了。我们中国人喜欢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已经看过大山大水了，已经吃过最高档的山珍海味了，那么对眼前的这一道菜，你再也不可能引起太大的兴致了，等于我们失去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能力了。按照赛斯的说法，其实催眠术当然是比药物要安全，可是如果我们的内我有意愿去探索内在宇宙的话，催眠术是根本没有必要的，也就是我们内我本来就是可以把所有的资讯传递过来。这里的翻译似乎是有一点问题，他说我们的内我有意愿的话，而事实上他应该是说如果有一个探索内在宇宙的内在意愿的话，他的原文是说 If there is an inner willingness to explore the inner universe。所以不应该解释成我们的内我有意愿，而事实上是应该有一个探索内在宇宙的内在意愿。所以显然这一段翻译是错误的，我们比较难了解我们的内我有意愿探索内在宇宙。什么是我们的内我有意愿？这句话我想是有一点不能理解，而且 这样的翻译是错误的翻译，是我们自己有内在的意愿，而不是我们的内我有意愿。你的内我有没有意愿？我们现在连跟内我都没有联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内我有没有意愿？这个意愿必然是自我的意愿，而不是内我的意愿。我们要探索内在宇宙，当然是自我的意愿啊。我们内我已经在内我的宇宙当中，他干嘛去探索内在宇宙呢？我们的内我最熟悉的当然是内在宇宙啊。所以这段翻译可能有点翻错了赛斯的意思了，也可以从下一句话来描述哈。下一句话是说，主要的障碍是自我害怕被征服。被谁征服呢？就是失去了自我，由内在在控制嘛。所以要探索内在宇宙，根本就不是内我的意愿，而是自我的意愿。所以主要探索内在的障碍是在自我的害怕被征服。我们一直强调要用自我去创造实相，也是由于我们的恐惧所造成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跟随我们的自发性，难道跟我们的恐惧没有关系吗？我们要完全自我控制，也是因为恐惧的关系啊。自我怕失控，自我怕失去他自己，所以自我必须要完全掌握，所以自我不敢让内在的信息进来，甚至他害怕想象中被死亡征服一样。我们为什么怕死亡？是因为我们怕失去自我啊。我们在前面一节课提到，你到底相不相信这个宇宙是安全的？如果你相信宇宙是安全的，那你就应该放下宇宙是不安全的想法。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想的，其实都是宇宙不安全的想法。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安全宇宙的方式来操作自我意识。你相信你死亡之后你的意识还在吗？你相信有内在的安排吗？你相信外面的环境就是由内在所投射出来的吗？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强烈的用自我的方式去操纵？为什么我们想要用自我的信念去创造实相？这里头有包括安全的宇宙的概念在里头吗？我们所学的赛斯资料是安全的宇宙还是恐惧的宇宙？我们所学的赛斯资料是多次元的赛斯资料还是自我的恐惧之下的赛斯资料？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就好像我们害怕在死亡中被征服一样，如果可以让自我了解内在的觉察、探索跟调查的话，实际上会扩大他觉察的范围。那么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内在进来的信息就不会有任何困难的，我们根本不需要透过催眠术。如果我们今天的安全感更大了，我们的自由度自然也会更大，我们的自我弹性也不会那么样的僵化。赛斯在这里提到，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用我们的自我去探索我们的内在的时候，会有一开始多少引发完全失忆的状态，就好像我们做梦醒过来之后，我们忘了前面的梦境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完全失去我们自我的那个意识形式。但这应该要避免，就是在催眠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自我也是或多或少会引发完全的失忆。在催眠的状态，我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催眠？当然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们会失去自我的控制。催眠为什么也不是那么理想，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人在操作我们的意识形式，不是由我们的内在在操作。而不管这是由另外一个人在催眠你，在操作你的意识，或者是由你的内我在操作你的意识，总而言之，最主要就是要移动你的自我的焦点。一旦你对这些事情的害怕慢慢的放下之后，你会在那种失忆的状况之下，经过反复的练习，科学家透过对个案的催眠练习，然后他说，你们科学家也慢慢会发现，让意识的自我保留他的记忆是可能的，而且是铁定有益的。为什么会保留自我的记忆呢？就如同我刚才说的，连鸡童都可以多少保留他的意识，在他出神的状态，连针都可以保留他的意识，在赛斯传授资料的时候。一旦在催眠的过程当中，一个个人害怕减少了，而且锁门锁路以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让 自我，让有意识的自我保留他的记忆是可能而且是铁定有益的，因为我们的自我能够在跟内在联系的过程当中还保有记忆，也能够把内在的信息带回来。由于自我跟潜意识之间是没有真正的区隔，所以自我的意识和潜意识的知识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是融合的，但要达到真正的效果，就不应该企图隐藏潜意识的知识，不让自我知道。各位去看看赛斯的论述方式，也就是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内在意识，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其实是没有间隔的。不管我们现在用的是催眠术，或者是自己练习能够让自己的弹性更大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内在的信息引出来，其实本来就可以引出来了。如果能够保留一些潜意识的资料，对个人来讲的话，铁定是非常的有益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两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潜意识知识跟自我的知识是会融合，这样的话就会达成真正的效果。这也就是赛斯一再强调的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信念是自我的信念跟内我的信念合一的，是在融合的情况之下，是自我的知识跟潜意识的知识融合了之后的信念。所以如果是在催眠的状态之下，自我当然可以比较了解内在的信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取得的融合自然能够达到信念创造实相的目的。但是如果完全由自我来操控的话，那就不是赛斯在谈到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因为那是完全属于自我的部分了。而要了解潜意识，了解内在的意识，当然除了催眠之外，我们是可以透过让自己更加的自发性，让思想更加的自由的情况之下来达成，或者是利用心理时间或任何其他的赛斯所教我们的练习当中，让自我能够慢慢的放松，才能够跟我们的内在意识融合。赛斯的资料永远是多次元的，所有的操作永远是多次元的，不管是思想，不管是信念，不管是情绪，不管是想象力，一定是多次元的。只要自我不阻挡的话，只要不完全由自我操作的话，我们自然能够浑然天成。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企图隐藏潜意识的知识，不让自我知道。那如果自我不知道潜意识的意图的话，我们所谓的创造实相，那就根本就变成了创造性的妨碍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从不应该企图隐藏潜意识的知识，不让自我知道这个地方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